还有自由做他喜欢做的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因为在这一段期间，神要审判这个拒绝基督的世界。那么在大灾难期会有人得救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在那一段期间所得救的人数要远远超出世界历史中的任何七年。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事要怎样发生。教会被提之后，圣灵仍旧在世上，正如他在五旬节之前就在世上一样。我们读旧约就看到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那时候很多人归向神，但他并没有拦阻世上的罪恶，他在旧约时代也不给信徒施洗，使他们加入教会，他今天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是这工作到大灾难期就要停止，不过他仍然会带领人归向基督，他的工作仍然是在神所创造的人心中动工，并且改变他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是指富裕，就好像母鸡孵小鸡那样，今天神的灵也一样的富裕在地上，他从开头就做这项工作，等到教会被提之后，他仍然继续这个工作，只是在大灾难期，他将会有一个不寻常、一个特别的工作。约翰在第七章里面就会告诉我们这一项工作是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第七章的头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会有间断。经文说此后，这是指在前一章的巨大的审判之后，也就是在四个骑马的出来之后。我相信我们透过这四个骑马的看见了大灾难期的全貌。现在我们看它里面的内容。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许多年前，一个青年人在聚会中站起来说，我认为圣经是不合乎科学的，圣经说地球有四角，那就是说地球是平的。主持聚会的是一位著名的解经家，他回答说，年轻人，我很奇怪，原来你不知道地球有四个角，他们就是东南西北，这就是那四个角，也就是四位天使的方向，他们各站在一个方位上。经文又说，就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些是审判的风，神在审判中使用风，他也掌管着风。诗篇第148篇第八节说，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现在天使叫审判的风停住，神在没有完成他的目的之前什么也不能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神不会容许在那一段的时间里没有人归向他，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归向他。所以在大灾难期会有很多的人归向神， 在大灾难其中有大批的人归向神，这就表示那期间的审判为神成就了他的目的。不过有大批人归向神，也有大批的人抵挡神，就像太阳光照射在一块泥巴上一样，它会使那块泥变硬，但是太阳光照射在一根蜡烛上，那就不一样了，就会把它融化。太阳光对泥巴和对于蜡烛有相反的效果，神的审判也是一样。就我们信徒来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与神亲近，难处使我们更加依靠神。主耶稣容许我们当中有些人生病，就是这个原因，他要吸引我们更靠近他。我不能够解释这一章圣经的每一个细节，今天有些所谓预言的专家自称他们明白很多，我对他们的这种态度相当反感。他们好像有一条私人通道可以到主那里去，他们说他们知道主耶稣要在什么时候再来，不但如此，他们还会用很令人惊讶的方式来解释某些圣经段落。例如圣经说哈米基多顿大战所流的血要流到马的脚环，有些所谓的专家甚至可以告诉你所流的是属于哪一种的血型。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实在令我生气，即使你得到这些的资料，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教会已经在大灾难起之前被提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大灾难是一次大审判，而教会是不必受到这审判的。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腓拉铁菲教会，他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免去他的试炼。主所说的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第七章这里所说的大灾难期。而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另一位天使就是第五位天使，他显然比前面那四位天使的地位要高一点，因为他向他们发出命令。我们在但以理书和以弗所书也看到天使有不同等级，也有善的天使与邪恶的天使。撒旦的集团是有组织的，他也许把自己的炉罗分不同的官阶。至于神这一边，他的天使也分等级。这第五位天使发命令，他要印神众仆人的额，这表示那可怕的审判即将来到，所以要先保护神的众仆人。如果他不印他们，他们恐怕就熬不过这些灾难。不过他们要蒙主保守，安然地度过这愤怒的日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会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七章，请你按在启示录第七章这一章的头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揭开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段间断的时间。第七章第一节说，约翰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吩咐风止住。这些风可能是审判的风，神在审判中使用到风，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好，接下去我们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现在这第五位天使向刚才那四位天使发出命令，他要印神的众仆人。从马太福音第24章21、22节主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也看见为选民的缘故，主耶稣要减少这些灾难的日子。天使印在神众仆人额上的印是什么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印，但我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印，我相信即使教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印也不重要。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众仆人要受印。我们也知道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人们必须要受兽的印记，否则他们是不准做买卖的。神的这印记与兽的印记是全然不同的。我的看法是，这是属灵的印，因为主耶稣说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这属灵的印是在他们的生命里，我认为这印是属神的人在大灾难期所拥有的印，因为那些不信神的人在这一段期间会更加的任意妄为，目中无神。现在在第七印还没有揭开之前，有一个间断的时候，这第五位天使命令说，住手，停住，停住审判的风，因为我们要印这些人，好叫他们能经过大灾难。受神印的会有两批人，一批是从以色列民中归向神的，另一批是外邦人中归向神的。现在教会在哪里呢？教会不在地上，他们与基督在一起，我相信是在新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他要去为属他的人预备地方，现在他再来把他们提去和他同在一起了。那新耶路撒冷将要从神那里降到地上，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所以在揭开第六印之后和揭开第七印之前，有一段间断的时候，就是要使到这些受神印记的人可以安然经过大灾难期。主耶稣很清楚地说过，他们要平安地经过这大灾难。我留意到，每当神对待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总牵连到日期和数目， 而神对待教会就不会用到日期和数目。保罗从没有讲过有多少人得救。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以色列人中受印记的人数是144,000。但我们也会看到有一大群的外邦人得救，人数多得数不过来。我留意到今天所有的布道家、传道人都可以告诉你在他们的布道会中有多少人得救，有时候所给的数目比实际要大。但在这里有一大批得救的人，他们的数目多得难以计算。到底这些人在大灾难期中是怎样得救的呢？他们要受印记，圣灵在地上不但重生他们，他也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就是印他们。这印记保证他们在大灾难期中得到释放。如果你要寄一封挂号信，你到邮局去，邮务人员替你在信封的邮票上盖个印，并且用蜡把它封好。当然你要多付一点钱，不过你这一封挂号信会得到保证，它必定可以交在收信人的手里。这就是印的意思，圣灵保证这些受过神印记的人可以平安度过大灾难期。这144,000人并非指今天的任何一批人，也不是指教会，他们是在大灾难期从以色列各支派中被拯救的人。所以很显然，神在属他的百姓中留有余数是他要拯救的。144,000好像是个大数目，实际上是个很小的数目。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400万的犹太人，这跟144,000相比，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得救的余数是何等的小。我们不必对这个数字做任何的猜测，或者是认为它象征着什么。有人说这144,000象征另一个数字，难道神不能计算吗？难道神不能说他想说的吗？当然他能。如果他说144,000，我相信他不是说144,500，而是144,000。从神呼召亚伯拉罕起，就一直有一批余数，到今天也有。我认识许多很好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是余数，数目不大，在外邦人中的余数数目也不大。我相信今天真正相信基督的是极少数。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今天这话是真实的。保罗又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列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保罗说在他那个时代在教会里留有余数，今天在教会中也一样，在将来大灾难期也有余数，数目也给了我们。这些人就要在大灾难期中做主的见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有人说天国的福音是另一种福音，不，当然不是。神只有一种拯救罪人的方法，就是靠基督的死。如果你问亚伯，你那只羊羔能够救你吗？他会说不能，这只羊羔是代表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就是约翰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天国的福音就是基督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这福音要使以色列民中多人归向基督，这些归向主的以色列民要去传扬福音，并且说末期即将来到，换句话说，主快再来了。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希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每一个支派中有12000人受神的印记，144000除以12，就是说每一个支派有1/12的人受印记。这是专指以色列民，不是指别的团体。神应许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千禧年国，那是一段试验的时间，然后就进入永恒。这里的各支派的受印人数，其中有些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你注意到犹大是最先提到，本来流便是长子，但是因为流便犯了不道德的罪，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只是他仍然包括在12支派里。现在我们会问，一个基督徒犯了罪的话，他会不会因此失去救恩呢？不会，但是他会得不到赏赐。老实说，有许多得救的基督徒常常犯罪，这些人就会失去应得的赏赐。流便就是一个例子，他失去长子地位，失去受尊崇的地位，但是他仍然保留在12支派中。现在他在这里排在第二。犹大是受到尊崇的支派，主耶稣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我们又看到但跟以法莲不在这里，这两个支派都曾经犯罪，引导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偶像。士师记第18章第30节给我们看到但支派是最先去拜偶像的，后来但支派成为拜牛犊的总部。列王记上第12章28节到30节就说到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百姓陷在罪中，而以西结书第48章所预言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支派先分得地界，这又显示神的恩典可以临到罪人，满足罪人的需要。但支派要在千禧年里，但是他们在大灾难期中不会受印去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相信这支派有很多失丧的人，他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以法莲也犯了拜偶像的罪。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那是指北国以色列。以法莲曾经是领袖。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是以法莲支派使到以色列国分裂了。在这个说到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表中，约瑟取代了以法莲的位置，利未支派取代了但支派。利未是祭司的支派，他们要在大灾难期做见证，那是很恰当的。我相信你明白为什么神现在又接纳以色列，他曾经放弃了他们。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神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虽然以法莲犯罪，不得为主做见证，但他们要平安的经过大灾难期。在旧约圣经一再的预言，神要使以色列国成为永远的国。如果你来到新约，你以为以色列完了，神全然不理会他了，那么你就错了。现在以色列又回到神面前来了。我说过，启示录这卷书就好像一个飞机场一样，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飞机。换句话说，圣经中一切的预言都集合在这卷书里面。这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因为他们要在这大灾难期做见证，而且他们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如果他们没有受印记，恐怕熬不过大灾难期。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些是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被拯救出来的外邦人。这意思也是说，在大灾难期中，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天下。我要再说一次，这十四万四千人在大灾难期中所做的见证，是教会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所从未做过的。所以你不必为自己的宣教工作夸口，我们所带领归主的人非常有限。据我个人的观察，主耶稣似乎要让全世界在教会被提去之前就可以听到福音，因此他兴起福音广播以及其他的传媒，例如电视、录音带、录影带、印刷等等。这些在大灾难期被拯救出来的人，为自己的得救而欢庆。也很可能，这些人在大灾难期中成为寻道者，但是他们至死忠心。主耶稣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印记，忍耐到底。这些人身穿白衣，这是表示他们穿上基督的义。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义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棕树枝代表在基督里的得胜，等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大群得胜的基督徒要与他同来。今天